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加密快讯。那今天的加密快讯呢，还有以后的加密快讯都将由 B 来带着我们浏览一下最近推特里面在加密领域又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情。 B，从第一条开始吧，我看到了 Daniel， 是什么意思啊？
OK， 所以昨天呢，在或者是前天吧，在国议会上呢，这些国议员呢，他们有在探讨讨论加密货币的问题。嗯、那这个其实蛮好笑的。
嗯，
我会加中文字。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讨论 ？Cryptocurrency whose value is managed by a single company. These include, as you know, Tether, Circle, and Abracadabra.A fast-growing scheme that makes magic internet money. That's their words, not mine.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with something that claims to make magic money?
所以他很讽刺的就说那个 meme, 这个 Abracadabra 他们的 magic internet money 呢，他说、嗯、这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小娜、嗯、这个你会怎么解释？
到底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meme 这个 token 呢是由一家私人的公司发行的稳定币，这会不会有一点问题啊？意思就是说，哇，这怎么可能成立呢，这件事情。那 Daniel 是说了些什么呢？
嗯，小娜，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个 meme 的名字，因为是 magic internet money，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游戏。
嗯，听起来就有一点很不正式的感觉。
对对、嗯、那其实马上呢另外一个应该是 Daniel 的好朋友马上就回了、嗯、他就说诶既然你这样子说的话，你看一下美国国库，他在2020年突然印了那么多钱，然后他也是说一样话、嗯、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嗯、这个就没问题吗？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张图表真的太神奇了。
对，
所以神奇的网络代币，神奇的一张这个走势图，确实是不看不知道。
对对，那很快的呢，在推特上面的很多人就马上啊、开始说开始反映到这些国议会的人，他们根本不懂 DeFi， 他们根本不懂币圈。那这个 Warren 呢，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一个蛮 popular 的一个国议员，那他其实在上一届美国竞选的时候，嗯、他也有参选啊，这个是他，嗯、所以他是、
啊、
所以他是属于比较 boomer 阶段、比较过期的人。
他这个应该是年纪很大了吧？
嗯，六十几吧，我其实也不太知道。
哦、好吧。那我们、嗯、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这样子的一位长者，他对 crypto 的理解会是怎么样的
？OK， 他说呢 ，DeFi 是在币圈里面最危险的东西。他说在 DeFi 里呢，你有可能就是跟恐怖分子在做交易。
在 DeFi 里面，你有可能是和恐怖分子在做交易。OK，
他说you can't tell，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跟恐怖分子做交易。
嗯哼
，OK， 好，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生气的。为什么呢？嗯、那在 Instagram 上面呢，这个 Metaverse。其实是已经有被一个 Instagram 的用户拿走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 Facebook 他们后来宣布说他们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Metaverse 呢？那这个 Metaverse 对 Meta、嗯、对 sorry 对不起 Meta。 那很多人呢，他的很多朋友就跟他说，哎，你大概是要发大财了，因为 Facebook 一定会有很多钱要来买你这个、这个 Instagram 的 handle。
嗯， B， 你稍微停一下。
嗯，
此刻稍作停留，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拥有一个 Metaverse 这样的一个账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哇， Facebook 要马上来买我的账户了， 但是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Facebook 根本就是直接把他的账户收了，
啊，
他
直
的
接
账
投
户
入。
呢，基本上在上个月就不见了，就突然不见了。
OK，好，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背景需要跟大家去解释一下。B 就是那个 Instagram 对吗？Instagram 其实也是 Instagram 和 Facebook 都是小扎同学持有的公
Facebook
司对
买
吗？
了，收
买
购了
了收购
Instagram。
了 Instagram，所以呢，Facebook 它是直接就可以把 Instagram 里面的所有的账号，我想拿走。就拿走，因为你只是作为一个账号的注册者而已，你只是在使用，你并不真正拥有它。OK，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加密领域，是以 NFT 的形式出现的话，那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是在我们的传统社会，就像在 Facebook、在 Instagram 上面，这个该拿走也就拿走了。
对，你所有在主流东西的拥有的东西呢，尤其是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呢，都不是你的。
哎呀，我要是他，我得多郁闷呢、
不仅仅是一个账户，他可能用了很久了，他突然不见了，这个账户就突然不见了，那你不会很
对，
生气吗？
啊，我已经无力生气了。
好，那下一个呢，要跟介绍就是这个 Gary V。那这个 Gary V 呢，其实在国外他是非常，他在主流世界，还有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在现在在币圈里面呢，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因为他懂得很多，然后他知道大家到底是在想什么。他是一脚可以跨在币圈，一脚可以跨在主流世界的那种人。那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 NFT，因为大家很普遍的想法就是 NFT 为什么会有价值？到底为什么它会比可以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呢？为什么它会比这些更有价值？这个我也会加中文字幕。
The digital aspect of it, that you can't see it.
Well, you can't see a blue check on Instagram. I don't walk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blue check tattooed on my forehead, but everybody sees it. You can't see my 9 million followers on Instagram, or can you? I would argue the reverse. I would argue people can't see most of the fancy things you have in your house, that people can see more digital than they can real life. And that's the aha. That just hit so many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screen.
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问题的人，他就说，哎，NFT 你不能碰到吧，你不能看到吧，那为什么它有价格？然后他这个 Gary V 呢，他就反问他说，哎，你可以看到那个 blue check mark 在我的脸，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可以在我的脸上看到那个 blue check mark 啊。那如果大家有用 Twitter 的话，你就知道那个 blue check mark 是非常对在 Twitter 上常常发文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一个蓝色的勾勾，就代表是你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 Gary 就在说，OK，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勾勾吗？看不到嘛？那你可以看到说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900万个订阅者吗？所以，然后他又问了一个很妙的问题，他就说，这些有钱的人，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家里面收藏的艺术品，还有很贵的车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影响力，他的蓝色勾勾，他的900万订阅者呢，显示出来的是比这些有钱人收藏的这些实际上的可以碰到的东西呢，是更有影响力的，因为他至少他的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OK，所以我看到的是，它其实是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了 NFT 的价值。
对，
好 ，OK， 行啊、那我们今天的快讯就到这里吧。
好，
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